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说他还需要讲很多次吗？哎呀，拜托你了，我想，会吗？不可能，两句话就好了。我有困难，我现在流落街头，你说好，等着我马上到，就这样。我想你们都是一样的，不只是我。好，那么就回到这个故事。首先，这个人他三更半夜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三更半夜到他家干什么？当然是一定有他的原因了，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我最能够信任的，知道说你不会拒绝我的人，因为我没路了。结果他来了以后呢，哎，我家没饼，我家没饼，我要怎么接待这个朋友？我要去找谁？但再去找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不是吗？我最能够半夜去打扰他的，他最能够理解说我不是来胡闹的。好了，所以呢，我就再转去找他，就敲门了。哎，喂喂喂喂，耶稣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当中有什么人会回答说，哎，我已经睡觉了，我不起来？不会的。他说，不管怎么样，纵使不是朋友，他都会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人需要，这个人需要帮忙。所以情辞迫切不是说你大声讲，不是，而是你完全没有那种羞耻心，就不以为耻了。就我临时有事怎么办呢？临时有事我要找谁啊？名单，朋友名单看一看，这个吧，应该只有他能够理解我，他应该是不会觉得说我胡闹吧，就打电话给他，不是吗？那那个人一接电话马上一定会答应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也不会乱来的，一定是有事，要不然不会来找我。所以耶稣讲了这个之后呢，后面就说了，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做父亲的，你看我们做父亲的哪一次在你一生当中，哪一次要你的儿女大声的哀求，跪在你前面跪了一天你才会答应他呢？有没有？我看如果有的话，邻居可能会去报案的。所以这个爸爸对这个儿子有点问题哦，是不是？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真是冤枉啊！让我们认为说一定要三更半夜不断的敲啊打框啊，然后呢他才勉强起来开门，这个怎么是好朋友呢？这样的朋友我怎么会半夜去找他呢？不可能的事情。好，那也因为这么的一段，而且呢加上这样的解释，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解释，原来的那个字就说不以为耻。那所以呢，我们就养成一个祷告呢，必须要跟神呢对立的一种拼命。那其实这里面是一个信心的问题。第一个朋友会去找他，是因为对他有信心，知道说他会收容他，就像那个小女孩找我一样。她找我真的很尴尬，因为我那时候单身了，我整夜都陪她，我没办法睡，因为我不能睡啊。那你不能赶她回去啊，因为家暴逃出来的。到最后是听说他已经就到最后就随便嫁一个人了，我也是蛮伤心的，现在也不想他的结局怎么样，我觉得蛮伤心的了，因为我救不了他。那第二个朋友呢，现在还在法国。所以这些人他们会找你，因为他们相信你，他们相信你，他们相信你呢，你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他们，毫不犹豫。那个小女孩她从来不会想说我去到杨玉明的家里要敲门啊哭啊哗啦哗啦然后痛哭流涕了、啊、她才会勉强开门让我进去，她绝对不是这么想。她逃出家的时候，她知道说我要去她家，因为我知道她一定会开门，不是吗？那这个朋友也是一样，半夜了我要找谁，那一定是这个人，她一定会开的，她一定不会告诉我说，哎呀对不起我已经睡了啦，你不要吵我可以吗？他讲了我照敲，好，你可以不要吵吗？我睡觉了再敲，有可能吗？所以耶稣，我总觉得说耶稣这个是一个疑问句，你们当中有谁会这么做呢？难道你不会马上就起来，因为这个人他相信你？像孩子，为什么对孩子心是特别软？因为你看那孩子的那个表情，他是对你是多么的相信，他是多么的相信你能够做得到，虽然你完全做不到， 但你看他的眼神，他是觉得说你考完这次，爸爸一定是万能的，只要我开口，他一定做得到。你当然会想尽办法呢，来成全他所求的，不是吗？如果他所求的是好的事情，好，那因为这个东西，让我们养成一种要不断的恳求，而不在一种信心的一种放心。当要接近神的时候呢，不是信心的放心说神一定会答应我，而不是准备说好我要花个两个礼拜来求得圣灵，我就做个计划。如果是没有的话呢，就禁食。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子的，我们小时候灵恩会的时候，你这个小组里面有谁还没有得到圣灵，到最后啊，因为要拼成成绩啊，就整个组禁止祷告，为你祷、哦、我觉得说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反正也是这么过了、哦、人生就是这么过了、哦、就是说这样拼到最后，我跟神之间真的是每天准备跟他拼了，而不是一种信心。好，那我就回想说，那我们就回到最起初。我们常常讲哈，其实祷告会得到神的答应啊，绝对不是声量，绝对不是你在那个时候的声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说大声就会赢，而是关系。关系好的人，一个眼神我就答应；关系不好的人，你总是喊破你的喉咙，我都不会答应的了，不可能的事情。人世间都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吗？纵使父亲对两个小孩，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比较乖巧的，如果那调皮的做错一些错事的话，这个关系若有点僵，我想父亲也会让他去熬一下，不是吗？这个不在乎声音，不在乎声音，不在乎你为了求这个事情当时的那种表现，跟他拼命的表现，不是，而是关系。当你跟父亲，当你跟祈求那个人的关系建立得非常好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放心，放心的去接近他，因为你知道他必定会帮助你，甚至在你没有开口的时候他都会帮助你。我们常说信心之父啊，就是亚伯拉罕。我很好奇啊，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我在想说他到底跟神求过什么，他跟神之间有没有这种祈求的像我们这种教导的表现。我匆匆的回看这个圣经创世纪，匆匆的回看，然后几乎没有他的任何事情都是神主动答应他，都是神主动答应他。亚伯兰从来没有求过什么，从来没有求过什么，他也没有说神来给我一个儿子，没有，是神说你若跟从我，我就给你，不是吗？所以亚伯兰很多的事情，你若这样 一路的看下来呢，亚伯兰几乎没有跟神之间有恳求的事情，几乎没有，可能就有一件事了，神说你这个孩子呢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后裔，他就相信了，然后呢他就问神说，那我要得到什么证据呢？那这个时候神不是叫他摆上一些献祭吗？说有火经过吗？不是吗、哦、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看到有这么的一幕，那去的包括神跟他立约都不是他去求来的，都不是，他就是傻傻的跟，就这样。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哦、我们来请看、啊、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原则，祷告你的恳求你的需要神会答应，不在于你的声音，而在于你跟他的关系。所以你要经营的不是祷告的那个嘴巴的大声，而是你跟他关系的亲密。关系若非常的坚固，你纵使没有声音都没有问题。好， 所以17章，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这里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呢极其繁多。”然后呢，亚伯兰呢就伏在神的面前，神又对他说呢：“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个时候99岁，亚伯兰还没有小孩，还没有。在15章呢，亚伯兰也没有求。你看15章这里哦，这是以后呢，耶和华第一节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他说：“我的仆人呢，就是我的后裔了。”神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要赐给你。”所以亚伯兰孩子也是不是求来的，不是他去求来的，是神自己给他的，神自己预备给他的。因为你要知道说，你一生当中太多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神都在暗中成全保护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所喜悦的人。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跟他平起来祷告才能够答应你，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思想方式，不是吗？100件里面他默默地为你做了99件了，结果呢，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头痛，我知道我这头痛，好了，结果呢，这一件他不理你，他就用这一件来熬你。他为什么不用99件来熬你呢？他干嘛拿这一件来熬你呢？他只是要让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你跟他倾诉而不是恳求，是一种倾诉，对他一种像朋友一样的无话不说，而且呢相当的交托。所以在17章，神对亚伯兰只要求一个事情，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但这个一看到完全呢，这两个字大家都说算了，反正跟我无关。他也不是说完全，说做一个安定派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投入的人，投入的人就专一了，专一的人，你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人，不是吗？讲到看到这个就说，算了，这个跟我无关。其实亚伯兰他也不是什么圣人呢，你看这个圣经的故事，他也不是什么圣人，他有很多很多我们认为说我们都会犯的错误，但是神却推拿那么大。为什么？他对神非常的专一，在那种情况之下，在他那种情况之下所接受了神的吩咐，他一一的去执行，而且呢没有怀疑，也没有想要做什么回报，就这么去做。他也没有去求什么回报，说神啊，我已经做了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怎么样，没有。到了99岁了，没有，还是没有。神说，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你如果在我面前做一个专一的人，那我呢就跟你立约。所以他要跟神立约也不是他求来的，不是。这么大的福气，这么长远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的福气，都不是祈求来的，都是神给他的，神主动给他的。那难道我们不相信神也会主动给我们吗？因为我们已经被教导了，这个神好像是你若不说他就不会答应你，所以每次呢都是要跟他说一下，要跟他拼一下。你要知道我们跟神的所谓的，我总觉得说所谓的信心啊、爱心啊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跟神之间那种关系的建立。因为这种东西都很抽象，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悔改。我很记得有个巴黎教会的姐妹受洗完以后，不晓得过了几年，她跟我讲说：“传道，我还在重洗。”我说：“为什么要重洗？”她说：“我洗礼那一天呢，悔改的不够彻底，有几件事情有没有悔改到，所以呢，我要再悔改，所以我要再受洗。”我说：“你这样会洗不完呢，不是吗？”因为我们现在变成是说，你若不说，你若不去做，神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这样子。 而不再能够明白神所要求是一种心愿，一种持续的心愿，而不是在某一点，好，现在灵恩会三天，这三天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呢，三天之后呢，休息了，然后再来再来加油一下。我总觉得这种信仰，这个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被教导哈，灵恩会就加油站，然后然后呢，加油一下，加油以后呢，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再继续跑到没有油的时候再回来。我小时候也是觉得说这个蛮好的，长大又觉得怪怪的。你若是这样的话呢，你永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往前行了。你看这个，那有一个很多刚加完的，你的信仰就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你哪里有信仰的快乐？你从今天加油站开始以后呢，就准备呢，到最后油尽了，好再来加油一下。建立不起关系来，建立不起关系来。所以你不要去想这些，你只要相信神是爱我的，耶稣在替我祷告。我要做什么呢？我在神面前做一个专一的人，专一的人，不要去想说我一定要拼命，要有信心才能够得到。其实雅各到最后讲得非常清楚，说你们妄求啊，所以你们求不到。那什么叫做妄求？他前面就讲了很多，你们这些人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怎么还去跟神祷告呢？求不到的啦，连教会那些贫穷人来，你们都不理。你们以为说你们靠信心祷告神就会给你吗？不会的了。他的妄求就是妄人妄求，就是你这个人根本就神根本就不喜悦的人，你怎么还跪在神面前拿出信心来祷告呢？然后神不会答应的，神不会答应的。在旧约时期，当以色列国要亡国的时候，就犹大国了，要亡国的时候，圣殿就要被攻下来。其实那时候百姓是大有信心的，为什么？他们认为说圣殿在耶路撒冷啊，神的居所在这里呢，敌人怎么能够攻得进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耶利米起来说：“糟糕了，城要毁了，敌人要进来的。”他们就打他说：“你乱讲一通，不是吗？”因为他们认为啊，他们是信心很大。其实那时候信心很大，就像撒母耳那时代。当他们抬出约柜啊，要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全军大大的欢呼啊，那时候信心最大。结果去跟非利士人一打呢，全输了。以色列一下子死了三万人，这个很少了，没有这么惨败过。但是他们是最有信心了，抬着约柜去打了，就一塌糊涂回来。所以你说这个信心他们是有，你不能说没有。问题是他们是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人。那一样在耶利米时代也是一样，所以神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是说这里有神的殿，这里有神的殿。他说你如果不改变行为的话，这个城早就被毁了，迟早会被毁的了。不是你祷告的问题，不是你恳求的问题，也不是你进食的问题，而是你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要。你跟我祷告干什么？那你如果真的像这个亚伯兰一样，是对我那么的专一，不是说 要怎么样的厉害哦，就像我们看小孩子一样嘛。像我现在孙子，一个是一岁多，一个是四岁，快要四岁。他们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所谓的完全做好的，不是吗？但是你觉得说每一件事情都哇好棒啊，怎么样？因为他在尽力了，他在学习当中，你看他那么的尽力的学习，话讲的不清楚，你也觉得说哇讲的好好哦，不是吗？所以你要这样看，你人都这么的看你的儿女呢，何况是神？神不可能看每个儿女不同的儿女一个标准，不可能的事情。我今天看我的孙子，不会像我在看我儿子一样，不可能的事情。我儿子如果装得像我孙子一样的话，我可能会念他几句啊，说你到底长大了没有啊，是不是？但孙子呢，我就觉得说哇他真的很努力啊，你看他开始走路走得歪歪斜斜的，你说哇好棒好棒，走得好直，不是吗？其实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喜悦。你若这么想的话呢，你永远会觉得说神还是不喜欢你的，因为你不是完全人。 神对你的要求是说对他专一，你今天能够尽多少力你就尽多少力，就这样子而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每个人用他的标准去做，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你要找他毛病他也是一大堆，但神却非常喜爱他。好，那整个故事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哈。信心，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所以我总觉得说，祷告我们所祈求的，第一个你要知道说，信仰不是祈求，信仰是感谢，信仰不是祈求。你不要拿宗教来当做你要跟神祈求得到好处的一种手段。他已经将他的儿子给你的，还有什么不给你的呢？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但是你回头看保罗，他话讲这么大声啊、哦，说神都将他独生子给我了，还有什么不给的呢？结果你看他一辈子有得到什么东西？我看保罗一辈子好像是损失很多，不是吗？但他却认为说神全给了，因为呢，他连独生子都给我了，都给我了，因为呢，他的爱呢永远不离弃。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不会去祷告祈求恳求说，神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为什么不让我传道的工作顺利的、啊、不会有这种怀疑。要不然我看保罗会祷告到疯掉、啊、他到最后一定 会反问自己啊，我到底是不是神所用的，为什么每次出去都有患难？那旁边的同工就嘀呱啦嘀呱，你看这个人呢是神所不要的，你看每次出去都遇到患难，都被打了，要不然这船就坏掉了，是不是？这个就不再去讨论了，因为我知道我在神面前是专一的，是专一的，所以呢，他必定为我安排最妙的道路。我一生当中，我一天当中有99件我不知道的事情，他都已经替我预备了。那我为什么要去忧虑我所知道这件事情呢？难道只因为我知道，他就会不答应我吗？就必须要我跟他拼命吗？所以我们来看、哦、有个故事，这个做一个总结的故事。神最后是给亚伯拉罕一个独生子，但他之前呢还有一个以实玛利，所以呢神去跟他讲说，你要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其实他已经有两个了，神说你要 给我你的独生子，然后呢将他献给我。亚伯拉罕听了以后就做了，就做了，这个是不简单的，真的能够这样平静，没有再多问。要是我一定会问一下，哦，要不然问说神是哪一个？是以实玛利吗？还是以撒？对不对哈？啊，没有，就做了，这个很不简单。所以我想，我承认我做不到。如果神这么问的话，我会说神啊，我吧。你如果要人献祭的话，就献我吧，不要献我儿子吧，对不对？那亚伯兰就去做了，他一句话不吭就做了，就带着以撒，他还没有跟以撒讲，就带着以撒呢默默的呢走到山上去要献给神。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他内心做父亲的内心不是没有挣扎，纵使说他相信他会复活，你要我亲手去斩他呢也是一种很大的要求啊。他就做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理解，但他知道说，众所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你必定是安排最好的给我。就等到他要伸手要杀以撒的时候呢，神就出声了，说不要杀，我已经知道了，你在我面前是忠心的，就是专一的，这里有一只羊，你就献上吧。所以呢那个地方呢就叫做神必预备，那个地方神必预备，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第一步开始，纵使内心有很多的疑问跟挣扎，但是你对我是专一的，对我是专一的，那你纵使没有恳求，我早就预备养在那里来代替你的儿子了。你如果说换成我们呢，跪在家里面迫切祷告神啊，求求你啊，不要献我儿子了，要不然献以实玛利，要不然献我自己好了啦，要不然撒拉也不错了，不是吗？你如果在那边恳求半天，你想说神会理你吗？ 你做禁食祷告十天十夜神会理你吗？不会的。你就去，就去，对他的信心，你知道他不会没事找你麻烦的，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一个做父亲的，他不可能没事找儿子麻烦的，不可能的事情。他是多么的愿意连独生子都给我们呢，他怎么会取得呢？舍不得给我们，必须要我们拼命求。我们没有求过什么，但是他却将耶稣给我们，没有人求过，连这么多爱都给了，这么大的价值，生命独生子都给了。你想说他会跟你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吗？一个头痛，一个说方言，就跟你斤斤计较，会要你拼到死不行。其实按照马太福音来讲，他说难道神也不将好东西赐给你们吗？讲的不只是圣灵的问题，是从圣灵来的那些好的恩赐，各样的恩赐。但是我们今天都不管了，就是只是想要讲一个叭叭叭叭叭方言而已，然后这个没有得到什么都不算，然后就拼命的在这边跟他拼命。我说这没办法，反正我们在这个教派就是这样子长大了。但有时候我希望我们看看别人，想想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回到呢对神一种用心灵，跟他心非常的亲近，你的身体呢也不断的走向他。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节，看诗篇的八十四篇，诗篇的八十四篇八十四篇的第二节，这也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呼吁。这里呢作者这么说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心跟肉体的一种呼吁，就是说他心跟他整个行动都是走向神的，都走向神的。你如果只是在一个地方没有行动，没有去亲近神，神不会亲近你的，你再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的。所以他的心跟他肉体呢倾向神，所以他是往前行，往圣殿走，然后以后你就看到了，就出现一个很有名的句子了，神就给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不是吗？虽然我们是走过流泪谷也没有用，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的恩典呢是不断的越来越大。而所想呢让我们从此之后跟神之间的关系，尤其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你可以祈求，就像保罗所说的，但是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应当一无挂虑。当你一无挂虑，你就不会像在跟一个仇敌怎么样，在跟一个对头这样的恳求，应当一无挂虑。但是呢你就不断的倾诉，用感谢的心，用对一个很好的就是父母 的面对你的父亲一样跟他倾诉你的一切的苦情。但是呢不要陷入那种光是用声量，用这种短暂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在这个三天之内这种表现呢想要来赢过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要的呢是你人的一种长大。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早上聚会就到这里。